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用问问题的办法来做他的教导真理的工作。2000年以后，心理学、教育学都承认，这是教导真理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借着发问，做老师的人可以使所有的思想振作、反省，好好思考问题所要的、问题所讨论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借着发问，就使人的思想被整理，使人的思想被引导。借着发问，集中大家思想，给他成了一个新的方向。借着发问，然后把人的思想做一个比较，最后呢，就越来越靠近要达到的真理的内容。所以，一个好的老师懂得怎样发问，一个好发问的人或者喜欢发问的人，他懂得怎样教导。而发出的问题如果是正确的话，发出的问题如果达到整个问题讨论的中心的焦点的话，这个发问的老师至少是已经比别人更先进的明白真理。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的本身来到人间，以人的身体、以人的语言来表达人思想有关真理事情的事，他就用问号来启发、来光照、来引导、来带领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呢，这位主所发的问题就成了全人类追讨、追求要明白真理最好、最好的一个启示的工作。耶稣基督用发问的方法，使人类思想许多我们平常模糊不清或者我们不多真正深究到底的问题。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一共发了100多个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答的，有一些问题是不能答的，有一些问题你要答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无能无力没有办法回答的。那这些问题都属于挑战性的问题，当挑战的性的问题发出来的时候，你只能就悟，你只能非常的惊奇，而最后你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而终极就是你要承认问题里面所包含的真理是正确而是绝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提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自己在2000年以前问的：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唤起他的灵魂？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唤起他的生命呢？这两句话用的名词在不同的福音里面是不一样的，生命、灵魂、灵魂、生命，而两句话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人若失去自己的生命，或者人若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就是得了全世界，你失去你的灵魂也没有意思。所以这里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们，生命是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超过全世界的。我再讲一次，生命是有价值的，而这个生命是超过全世界。 I don't need it now， 我现在告诉他不需要，所以请不要再走上来了。你请你们可以用意大利文告诉他我不需要，那么等第二堂做好了我再上台，我上台以后就不要有人走动，谢谢你们。我们继续注意下去，请你集中精神注意这些话。如果生命是有价值的，那怎么去定这生命的价值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去唤起他的生命的？这样呢，耶稣基督是把人的生命跟全世界做一个比较，那么让你注意到你的生命大于世界，或者世界大于你的生命。2400年以前，将近2500年以前，苏格拉底在雅典讲一句话：雅典人啊，你们挖尽雅典每一块的土地要找黄金，要找财宝，结果失去你们的儿女，
你们是不是得不偿失？你们占了钱财，而你却负上去了；你们占了许多的利益，你们儿女的道德败坏了。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那是苏格拉底有关于人的生命追求跟他的家里面的儿女他后代之间价值的衡量。但那句话不能比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这句话不是指儿女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是切身的问题。人若得罪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放弃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呢？所以将耶稣基督的比较，就是把生命跟世界做个比较。那我们许多时候感觉到，我这个人呢，当然是小的不得了，沧海一粟，万众中间我是其中有微小的一个个人，微小的一个位格，微小的一个个体，在这个千千万万的大宇宙中间，我这微小的个体，微小的个人到底有什么价值呢？但是耶稣基督竟然说全世界都不能比你一个人。那么你的意思，基督的价值观是教导我怎样衡量自己，也就是说我的价值比全世界更大吗？我们许多中国人走遍海洋陆地，从乡下到城市，从城市到这个都会，从都会到首都，从内地到海口，从海口到外洋，从外洋到最重要的欧洲的城市，到罗马，到巴黎，你到西班牙马德里，你到巴塞罗那，你到柏林，你到阿姆斯特丹，你到罗特丹，你去做什么？找钱。我们不但在家乡找钱，我们在世界最远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离乡背井，语言不通，人地生疏不要紧，我们有华人奋斗的精神，有些华人奋斗求生，不惧艰苦，竭尽度日的这种传统的个性。结果呢，很少华人这个落魄异乡，是在异地没有成功的，他们都到最后建立了事业，赚了一大笔的钱，养了一大堆的儿女，结果呢，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跟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等你年老，你房子有了，事业有了，而你一个一个都修业成功的，那个时候你说我做人已经达到我离开祖国，我远洋到外地谋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你要问你到底得了多少？如果你得到是好多的钱财，那是呢，你自己死的时候没有把握，我死了到哪里去，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是告诉你，也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人是得到全世界的。人盼望可以得到全世界，但是真正得到全世界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的。2400年以前，一个叫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苏格拉底教过柏拉图，柏拉图教过阿里斯多德，阿里斯多德教过亚历山大大帝。前面三位是哲学家，后面一位是军事天才，是帝国的王，是一个东征西讨、百战百胜的青年。而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亚里士多德大哲学家3年半的教导，像你在某一个大学里面读了3-4年的课程，拿了一个大学毕业的文凭一样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这一个人有一个绝对宏大的雄心，他盼望征讨全世界，他盼望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他盼望全世界帝国的独一的君王。有一天呢，当他骑马一直走向西，走到一个地方，忽然看见汪洋一片的大海的时候，他在那边不能再走了，他到处打仗，处处得胜。到了西班牙海岸的时候，他看见一大片的汪洋，他不能再过去了，他的马也不能再进到海洋里面了，他在那里望洋兴叹。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那他问在旁边的一个农夫，看见他英姿雄伟骑着马到这里来， 他问那个农夫说，我现在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孩子以后那边是什么，有没有那边。这农夫说，大王啊，我告诉你，没有那边了，只有这边，没有那边。这个农夫当然不知道叫什么叫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是差不多1900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边结束了，那边就是大海，海的那边就没有了，所以只有这边没有那边。什么意思，你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那个农夫说，大王啊，这是世界的界限，这是世界的界数。听完了以后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他东征西逃已经逃到世界边界，找到整个土地最终极性的这个界限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没有地可以争吵的，没有民族可以再给他打败的，他已经完成得胜了。作为一个年轻人还不到30岁，听见这句话应当哈哈大笑，我成功了，我得到了全世界才对，是吗？但是不是的，亚历山大大帝听见这句话以后，他就大声哭起来。哭了以后呢，农夫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哭，你是得胜的，你到处打败敌军，你能够统一整个大陆，你现在已经到了边界，没有地可以征讨，没有仇敌可以抵抗你了，为什么你要大哭呢？亚历山大大帝讲了一句话，我年纪这么轻，已经没有地可以再征讨，我年纪这么轻，已经没有仇敌可以再打仗了，我接下去我的生活就没有挑战，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得了全世界，他以为他得了全世界，而照当时的人来看他得了全世界，但是当他有一天一直走到向东走，走到一个地方叫犹太地区的时候，历史上有个传说说，有个祭司和一些拉比就把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讲给他看，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里面讲的就是他。换句话，一句话，希腊帝国在最伟大的时候，那一个君王就死了，就像那个山羊，这个羊的脚触到这里，触到那里，都是得胜的。但突然间呢，这个脚断掉了，表示他年轻的时候会死。死了以后呢，就从这个脚呢生出4个脚出来，就预言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有4个将军的瓜分他的政权。这个是后来在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所以他听了那些话，他说这是什么书？那个祭司同文士对他说，这是耶和华上帝启示给人类的历史所写下来的这个书，这可能就是论到你，那你怎么办呢？他就对犹太人特别好，因为他所到的地方，无论文化、哲学、思潮，无论政治、经济，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讲这些话语。他吓了一跳，他离开耶路撒冷，就走到北非去。不久以后，他就霍乱病，32岁的时候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有人说，他就要告诉世界上的人，人在世界上所得的真是有限，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你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你能用什么来代替你的灵魂呢？你能用什么来代替你的生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 Amplifier 已经爆了，不要笑，没有什么好笑的，应当笑的时候你笑，那你是正常的，不应当笑你笑，你是轻浮的，应当哭的时候你哭是正常的，不应当哭的你哭，你是多愁善感的。那我们慢慢培养正确的感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呢，这个价值是存在的，然后就比较的时候只能用那个最大的名词，全世界，有谁得过全世界？共产党盼望统治全世界，不到70年，他们自己瓦解了。今天有许多共产主义名称的社会，所用的整个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表示他们知道 没有办法用这条路继续的统治百姓，没有办法用这条路来振奋来拯救整个国家这个崩溃的经济的制度。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统治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治治全世界。这样的从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到我们二十世纪的这些政治的领袖，他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雄心大志。体现起来，他们影响全世界，死的时候连自己的一条命都不能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保留，结果一定要归于朽化，归于死亡。死亡就是一些吗？不是。耶稣基督说灵魂不是身体，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它。表示说呢，身体是短暂的，灵魂是永久的。表示说身体是外在的，灵魂是内在的。表示是身体是看不见的物质所组成的，灵魂是超过物质的另外一个元素，就是灵界的元素所组成的。所以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这个比较是一个人跟一个世界的比较。那么世界这么大，一个人算什么呢？但是耶稣既然转过来说，一个人虽然是一个人，他一个人的灵魂是比全世界更重要的。第二样，他是用灵性的生命跟物质的世界来做比较。这物质的世界是神用他的话所做成功的，但是他对创造人的时候，不是在用话造成人，更用他的生命的气息来使人叫做灵性。所以当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他用地上的藤树造人，造完以后他就给他吹出一口气在他鼻孔里面，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上帝造万有的时候，他说很好，好，有晚上有白日，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白日，这是第二天，有晚上有白昼，这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到第六天创造人以后，他不是说他造的好，他造的甚好。 Between good and very good there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在好与甚好之间呢，有什么？有一个品质的本质之间的差异。所以人与万物是不一样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叫做好，创造人以后叫做神好，很好。人是与万物不同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有灵的活人，人有灵魂，所以呢，神的生命气息吹在人里面的时候，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很好，没有灵性的物质好，被造的其他一切好，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不是好，是很好很好。所以青年人，你照着镜子自己对自己说，我不但好，我是很好很好。你要对自己说，我是重要的，因为我不但有物质的一部分，我更有灵性的一部分，我不但有被造的物质界的一部分，我有上帝生命气息在我里面，那超物质超世界超自然的另外一部分。所以人之所以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大家说人不是动物，凡是人都可以讲一二三，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那个唐牧师，人会动不是动物是什么呢？哦，你的意思会动就是动物，这样汽车都是动物了，因为汽车会动，对不对呢？电风扇也会动，都是动物了。那么这个太阳地球会转动，都是动物了。会动植物叫做动物吗？我告诉你，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动不动的问题，在乎动物没有上帝的形象，人有上帝的形象。大家说一二三，动物没有上帝的形象， 人有上帝的形象，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所以人与动物不同，人有上帝的形象，动物没有上帝的形象。你说动物有生命吗？有。动物有气息吗？有。你把狗的鼻子把它塞住，它口把它绑住，三分钟它就死了，因为它需要生命气息，对不对呢？连树都需要生命气息，所以树呢，太阳光一照的时候产生光合作用，以后呢就慢慢吐出氧气，就吸收二氧化碳，再加上从水使这个地里面吸收了许多许多的水分，所以动物植物都有气息，动物植物都有呼吸的作用，虽然用的器官是不一样的，它们透过树叶，透过整个叶绿素的活动，那么产生氧化跟二氧化碳化这些东西的变化，这是植物还有动物只有生命有气息的不同的形式的表达。那么你说人有生命气息，所以人有灵性，像动物有生命气息，动物有灵性吗？不是的，动物植物所有的是一种气，血气是一种植物的气，是动物的血跟气，但是不是有灵的本质在里面。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灵魂赐给人，是动物有的一种魂或者有的一种灵魂，但是不同的。你说呢？是不是动物有魂，人有灵？那么植物呢是有气息而起的，物质是有体或者有物质没有灵魂。所以有的人就用三元论来解释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是有魂没有灵，人是有灵又有魂，是这样吗？那么他就引用一段的圣经，你们的灵魂体都是保守。有另外一段的圣经呢，岂不知道魂，动物的魂是向下降，人的灵是向上升。他们就引用了这个传道书的话来解释人与动物分别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样解经以为就是真理的话，那你们还是相当糊涂的。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所写的那一句话，岂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动物的魂是往下降，两个字都是灵，不是一个魂一个灵。中国人为什么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一个魂一个灵呢？这样使中国人更容易明白，为了传福音的方便，这样呢就产生了妥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到了人是万物之什么，万物之灵，所以中国人知道万物之灵这个名词的时候马上明白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关于魂呢，就是说动物有这有魂，人有灵，这样我们容易传福音。但是原来在希伯来文那个 nefesh ruah 那个字，就讲的灵的这个字的时候，用在动物身上是同一个字，用在人的身上同一字。所以那一节圣经可以这样翻译，岂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动物的灵是往下降的。那这样的岂不是说呢，动物也有灵了吗？人有灵，动物有灵，可以不可以说呢，这个灵就是灵魂的那一部分，因为它的本质不是物质的，所以叫做灵性的 spiritual by the nature。 所以这样的什么叫做灵魂呢？就是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组成我们生命生物的这种元素背后的那树林的本质的那一方面叫做灵魂。这样说来呢，动物有灵魂，人有灵魂，那你说人与动物不一样呢？不是，刚才讲了，人不是动物，动物也不是人。那么你说呢，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为什么圣经提到人有灵魂，动物也有灵呢？这什么意思呢？表示不同的地方只能从一方面去解释。那是什么？动物的灵魂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人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大家说一二三，动物的灵魂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
能向上帝，动物不能向上帝，大家一二三，人能向上帝，动物不能向上帝，不但如此，人应当向上帝，动物没有责任向上帝。所以我们清楚看见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形象的问题，不是在乎我们的本质，在肉身中间物质层次的问题。我的灵魂可以向上帝，应当向上帝，动物从生到死怎么向，只向他妈妈，向爸爸，他不会向上帝。猫的孩子是猫，人的孩子是人，但人因为像神，所以人的孩子会比他的父母更有信仰，人的孩子会比爸爸妈妈更靠近上帝，人的孩子会比他的父母他的祖先更明白真理。这个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没有办法，他只能像他的父母，没有办法超越父母的形象，因为他的形象就是动物的形象。但人不一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走，所以人可以向上帝。那接下去一堂再一堂，你就要从形象样式开始去了解这到底在讲什么。我盼望你们用很耐心，用思想好好去思考，好好去领受，去比较，然后你可以在这几堂聚会，这几天的退休会中间，建立你整个对信仰、灵性、形象样式，你理性的知识同你对真理的追求，这个新的架构 The new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vely the truth of God concerning God, His image and likeness,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an and your pursuit of the truth. 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就这样一步一步起来了。我怕我不会讲太深，以至于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些重要的道理，但我不是随便讲或者敷衍讲，以至于浪费你们的时间。一方面我怕我每一堂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第二方面我怕你在这些已经清楚的真理中间晋升，进入神要你明白的真理中间。感谢上帝，像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了，人有价值吗？有。人的价值多大？人的价值比全世界更大。如果感到全世界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如果你得到全世界刺激你的灵魂，那你一个灵魂的价值就比全世界更大。你就是得到全世界，你还是得不上去。那么你说有没有人得到全世界？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曾经得到全世界。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假如说你真的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话，失去你的灵魂有没有意思？那么你说有没有可能呢？我既然不能得到全世界，我不失去我的灵魂呢？有可能。怎样不失去呢？就是你回头思考，你是怎样被造，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你被造的价值在哪里。在这里面你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的时候，那你就不与世界一同灭亡。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唯独哪种人呢？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像你把一节套一节，一节套一节，你就看见神的旨意这么清楚。他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照着他的形象来生活，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第二样，他创造人的时候不是单给我们物质的身体，给我们灵性的生命，给我们属灵的灵魂。物质的身体和灵性的灵魂，身体灵魂，身体是物质性的，灵魂是灵性的。所以不要把灵跟魂分开，是魂的，灵的不是，是整个灵魂是属灵的，整个身体是属物质的。大家说灵魂是属灵的， The whole soul of human being is spiritual by nature, The whole body of human being is material by nature. 身体是属于物质的性质的，灵魂是属于属灵的性质的。所以我有一个灵魂，
是有属灵的性质，这样呢，这世界物质的，这世界自然的，这世界被造的自然的文字的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哦，你说我找到了，这个形象是一个潜在能力，而遵循神的旨意是个目的的能力。我在潜在中间有了属灵的上帝的形象，我在神的应许中间有遵循上帝旨意的目的。所以这个有潜在能的，如果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就是表示我的潜在能达到了应当达到的功效。哦，你说我明白了，上帝啊，你创造我使我像你，然后你应许我遵循你的旨意，最后你使遵循你旨意的人与世界不一同灭亡，那是超越世界，可以与上帝永永远远长存。感谢上帝，那你开始抓到一点点了，这样你对真理的了解一步一步，我盼望这三天呢，你不但明白，而且你在做，你不但了解，你经历，你不但听了有感到兴趣，你自己有份于这些你所兴趣的真理中间。现在我要与大家来唱一首诗歌，我请常师母上台，我们来唱。我都得着全世界，失去我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从耶稣这句话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明白灵魂的价值，从两方面去思考。第一方面，我们与世界之间，我们的价值是大过全世界的，所以这世界物质、荣华、富贵、钱财、地位、尊贵、荣耀，全并综合起来，不能比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因为一个人价值超过这一切。所以当撒旦对耶稣说，你拜我，我把全世界以及世界的话都会给你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拜他一下呢？没有，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他清楚知道他代表神，他也代表人，要叫神在人身上所建立的尊贵地位完全不可以被破坏，要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成为一个榜样，我们只能敬拜神，而我们的神面前说已经被定的地位高过全世界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被世界的物质、世界的享受、世界的尊贵、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财宝、世界的情欲所诱惑，他绝对在那个得胜的地步，因为他真知道人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人对自己生命的价值的了解，就是他重建的开始。人看不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就是他自卑的开始。今天许多人的生命有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价值，不但不知道他家的价值，他没有办法知道他价值在哪里，他无从知道，谁可以告诉我我到底价在哪里？不但他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甚至他连自己是人这一个他都不明白。人是什么？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人到底凭着什么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地位、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只有当你回到神面前，回到创造人的上帝面前，领受他的光照，领受他的启示，领受他真理圣灵的引导，开通你的心窍，你才能明白。我如果把一个很名贵的手表交在猴子的手里，那猴子看这个手表亮晶晶的，他认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他就把这个猴子敲敲敲，把这个手表拿来敲敲，他把舌头跟这个手表当作同样的东西，他把舌头敲敲敲敲，不大声，用这个敲敲敲敲更大声，他感到很好玩，所以他就把这个丢来丢去，这只猴子把这个手表丢给那个猴子，那个猴子在这个手表再丢了这个猴子，结果呢，两天以后，我把手表拿起来看的时候，针掉出来了，啊，就后面的盖也弄坏了，整个表链给他拉断的，他不知道价值在哪里。那么这样呢，很可惜。我愿意把这个表放在一个懂的什么叫做表， 表有什么价值，这种表的功用是什么，真正明白你们被造目的的人身上，那它可以好好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比喻，你就知道今天上帝把什么放在你生命，你知道吗？把他的形象样式像上帝的灵魂放在你里面。你怎么用你的生命呢？你说我有感情我乱爱一场，我有思想我乱想一场，我有意志我乱决定一场，我有我行动的自由我乱做一场。上帝说很可惜，我把这么宝贵这么有价值功能的灵魂放在你手中，你竟然乱用它，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大家交换礼物，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一天呢，把最有钱的人跟最穷的人，从城市来的人乡下来的人都放在一起，你们只要预备最少多少钱的这个礼物，那么交换礼物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你拿到什么礼物。那有的人就用很多的钱买了很大的礼物，他存心就是送人的，结果他拿回来不过一块小小的毛巾，他也很高兴。反正今天呢，施比受更有什么，更有福。人乡下人拿到我的大礼物，我拿到他小礼物不要紧，反正今天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分享与人，把我的东西给别人很快乐。但是轮到一个乡下人，他拿到一个礼物的时候，他说开开开开，他把它开起来，是什么？是一卷的这个胶底，就是照相的底片 film，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这胶底，这个人不像不知道是什么，他把它开起来，看这个胶底露出来，他就把整条拉出来啊。当他一拉得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胶底，什么叫做照相，什么叫做感光度强，一拉了怎么样啊？坏了，曝光了，会不会再用了？不能用了。所以一拉出来，旁边一个人、哎、不要了。他说为什么你要管我，我的自由。他一拉了就坏了，好好，我不拉，我放回去。他说他就把它放回去。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今天很多的青年人也是这样，上帝给我生命吗？我管他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不管他，我管他，不管他从哪里来，我就拉出来我就用。你还没有结婚就跟女人上床，你年纪轻轻的时候专看了肮脏的书，你用你的自由犯罪赌博，你说谁管我，没有人可以管我，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生命，你不必管我。我们今天不要管你，我只告诉你，你知道不知道，你所荒废的是钱买不回来的，你所浪费的是最高的价值，你是交给撒旦的，是神形象样式而被造的灵魂。你竟然这样对待自己吗？人有价值，人价值可以荒废到一个可怜的地步。同样一个人25岁以前好好读书，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一个25岁的人乱放纵情欲，很可能关进监牢终身。同样一个人，同样聪明，同样有理性，同样有感情，同样有意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认识价值跟你不认识价值，你把有价值的东西好好使用，好好尽它的潜在能发挥到最高的地步的时候，你是神所喜悦的。你把最高的价值丢给狗，耶稣基督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不要有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那真正宝贵的珍珠，猪把它吃了，把它吞了，丢掉不到什么地方去，就跟流水流去了。你把圣物丢给狗，它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这个很可怜的事情。今天人类对自己最重要的尊重、自重、自尊，自己好好对待自己，最重要的办法，认识你自己是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你有神的形象样式在你里面。神创造的说造的人有他的神好， You're very good, You're very excellent, You're very valuable, 你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你说不要，我不管， 我用我的体力，用我的精力，用我的思想去想我所要的那些东西。有一天你要知道，你用你整个生命所得到的是不值得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得不偿失，你是浪费你自己，你是使自己的灵魂进到破损灭亡，永永远远离开天父所定的目的的那个地步，这是很可怜的。我今年已经不是个青年人了，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见过比我更老的人，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有一些说，我一生已经做完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我见过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一些老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难道就要去了吗？医生说我的病不能好了，我的体力正在衰退，我现在懊悔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好好做人，没有好好修身养性，没有好好追求真理，没有好好建立信仰，没有好好建立品德，没有好好对待人。我应当做的事我都没有做，我做了许多我不应当做的事，难道我就这样离开世界？我们有生命经历的人听过这些的话，我那时候只能一滴一滴眼泪流下来，我不能讲什么。在苏拉巴亚差不多40多年前，也一个人犯奸淫，后来上帝刑罚他，给他病很重而离开世界。死以前他抱着我，难道我就要去了吗？我就要死了吗？我说，你去的时候你以为就结束了吗？你还要见上帝，你要站在他的面前，你怎样站住？他听了害怕，他说，唐崇友弟兄，那时候我是一个17岁的青年人，他弟兄，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怎么样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是犯罪的人，我是损害自己生命，随便放荡，随便的放纵情欲的人，我得罪了我的太太，我得罪了我的孩子，现在上帝鞭打我，给我一场的大病，我知道不久人世。我就很严肃地对他说，你所犯的罪是很重很多的罪，而神是公义的上帝，他一定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的或恶来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如此，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过犯，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为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得着平安。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担当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今天若是你认你自己的罪，你可以得着赦免，求主赦免你，求主拯救你，求主把新的生命赐给你。他一边听一边流泪。那时候我刚刚出来传道几个月，我刚刚出来是一个17岁的青年，但我爱心很大，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最痛苦的地方、最难受的地方去传道。他那时候一边抱着我们大哭，一方面从鼻子里流出一块一块的血，臭得不得了，因为他的鼻的后面跟脑的中间生了毒瘤，不能医，所以里面烂掉，里面臭得臭得不得了。他把我抱住，我如果是普通的个性，我早就离开他，把他打两巴掌跑掉了，因为这样脏这样臭的人病得太重了。但因为主的爱在我身上，我也抱着他跟他唱诗，为他祷告，求主拯救，求主赦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讲第一篇信息，你是人，你是有价值的，你的价值第一方面因为你有灵性，不是单单像动物或其他的东西，没有永恒的灵魂。第二，你的价值是超过万物的，超过全世界，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那么请问你怎样对待自己？你说我好待自己，我很懂得照顾自己。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懂得照顾自己？我常常给自己吃好东西， 我常常生病的时候，我先预防，太冷的时候穿寒衣，我如果太热的时候我就脱下，我很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吃得好，我穿得好，我用得好，所以我对自己是很好的。我告诉你，不是的，那不是真正对自己好。如果你真正对自己好，你要自己对自己说，某某人啊，你是人，你不应当过犯罪的生活，你不应当跟世界同流合污，你不应当放纵情欲，你不应当滥用自由，你要为自己预备永远的生命，你要为自己约束自己的自由，你要为自己用真理束腰，走在神要你走的道路中间，那才是叫做好好对待自己。我告诉你，虽然我有资格有权柄，我也有能力在各地讲道的时候吃最好的东西，但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吃最简单的东西。你们汤姆斯，你对你自己不好？不是，我对我的身体不太宠爱它，但是对我的灵性、对我的信仰、对我的道德、对我的人生修养、对我自己讲道的要求、对我与人之间道德的关系、人际之间的这种人格的培养，我是不放手，用这个办法好好待我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说，唐从容啊，你是人，好好过一个人的生活吧。唐从容啊，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过一个像上帝的生活吧。唐从容啊，你是信了耶稣的人，做一个好基督徒吧。唐从容啊，你是奉献做传道的人，你是不是传上帝的道？你是不是尽心尽父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唐从容啊，你是活在21世纪的人，你知道不知道21世纪科学、哲学、文化、知识、教育到了什么地步？你知道不知道21世纪的人、青年人、少年人他们想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今天的科学是就世界的科技、世界的工程对基督教挑战是什么？你传道的时候，你应付得了吗？你传道的时候，你真正解答了这些问题吗？你传道的时候，真的把神超过世界人犯罪以后理性所想出来、寻找出来的知识系统有批判同光照的作用吗？你真的把上帝的爱传给他们吗？我应当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很严肃的鞭策，对自己有非常批判性的这种功能。然后说，主啊，我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你，以后也相反，我要爱人如己。我既然得了福音，我要别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既然明白真理，我要把所明白的真理分享与人。我既然领受永生的盼望，我要把信耶稣基督的永生的信息传给别人。感谢上帝，当我17岁的时候，我对主的主啊，你真是上帝吗？请你解答我所有的问题。如果主你解答了我的问题，给我真正这回信仰，我应许到世界各地去解答别人的问题，去帮助别人，建立他们的信仰。求上帝听我的祷告，在那1-2个月的中间，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使我里面关于共产主义、无神论、进化论、辩证唯物论这样的哲学思想一题一题都能解答。到最后说，主啊，我现在得到信仰了，我是有生命价值的人，我要去，你差遣我。我念了神学4年以后，有我们的院长请我继续在神学院做教授，我住在里面教了好多年的时间。在25年教神学的过程中间，我常常出门去把福音传给别人。今天的上帝把我带到意大利，到你中间来，上帝给我到温州，但是呢，温州暂时不给我讲道的机会。上帝把温州人带出来，把我带到你们中间对你讲道。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对你说，你一生最宝贝的不是你的产业，你一生最宝贵的不是你的钱财， 一生最宝贵的是你自己有永恒上帝形象样式的灵魂，你爱他，你照顾他，你好好待他，你可以重新建立，重新得回你生命的价值。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感谢你今天这样提醒我，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求主拯救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重建我生命灵魂的价值。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要诚实真心回答你的主，他就要施行拯救在身上。我们
今天在这里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价值的问题。请大家注意，价值跟价值观是人类文化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课题。但我们在文化的层次中间，我们继续思想许多许多的范围，却没有思想的价跟值的平衡的问题。主耶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回取得或者放弃他的生命呢？在这里耶稣基督提到价值的问题。我们许多时候为了价我们丢掉值，为了得到钱失去信用，得到利害关系不论是非，得到暂时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这就表示我们在价中间妥协，而不注重值的本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价不等于值，值不等于价。当一个东西卖得太贵的时候，你说它的值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像价钱这么高。如果这个手表本来是200块的，你现在卖10000块的话，那9800块的钱是多余的，是浪费，是欺骗。所以有价不等于有值，有值不等于有价。有许多的青年人，他为了暂时犯罪5分钟在床上的快乐，就把他的童真，把他的圣洁就出卖掉了。因为他不认为他自己有值，只盼望得到一点点的价，一点点的快乐。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生就颠倒是非，我们一生就把自己的良心的平安喜乐出卖掉，我们自己就坐在一个黑暗的道路中间，而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所以价值观的认定，价值观的正确的认知，是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因为我们深知这是有价值的，即便是有值，我们就把信发出去。我们昨天提到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你有伟大的信仰，你有全新的投靠，你有真诚的追求，但你竟然向你不值得追求、不值得投靠、不值得相信的东西发出去，你就把你的生命出卖掉了。所以价值的本身是存在在价值的里面，而价值的本身要在对方认可之下，对方才真正以价值发生关系。如果这里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事物，那我不认知，我就可以玩弄它。这将珍珠丢给猪，生物丢给狗，他不知道这是珍珠，他看珍珠跟木头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圆一个方的，他看珍珠跟石头不同的地方一个亮一个不亮的，所以他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今天如果别人不懂得我们的价值，至少我们自己应当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如果别人不懂得欣赏我们，我们自己应当自己懂得欣赏我们。当一个年轻人懂得自尊，懂得自赏，知道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因为别人轻看我而自卑，也不会因为别人太过高看我而骄傲。因为我知之所以是我定我价值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那创造我的主。上帝把人造在一个最高的地位，是高过所有的禽兽、所有的飞鸟、所有的游鱼，所以人可以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中的鱼。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能够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都交给他来管理。人在神之下，人在物之上。大家说，人在神之下，人在物之上，这是宇宙位分中间人的位置，在所有宇宙的关系中间，人到底应当在哪里呢？我要把自己安插在哪里？我应该把自己放在哪个位分上，来照着那个位分来认知我的价值呢？圣经说，人在神之下，人在物之上，因为上帝创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小字说比上帝微小一点，叫人在灵界中间是在神之下，但是上帝创造人在物之上，所以派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海里的，人的地位就定下来，人的价值就显明出来。上帝造人在神之下，在物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天地万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比我更高的千千万万的星球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所有星球都在我的研究之下。人可以知道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是一万万五千万公里，但是太阳从来不知道我跟我太太坐在旁边距离几公分，对不对呢？大自然不能明白我，我能明白大自然，大自然不能研究我，我能研究大自然，大自然不能速算我，我可以速算清楚自然界中的距离、运动、所有速度、年的等等，这些呢就表示人是高过自然，人是大过自然，无论自然多大，都在我的下面。叫人的位置大过自然，不是因为人的这个形体的这个体积来论价值的。虽然我很小，我在太阳系中间是多么的小，太阳比地球大300万倍，对不起，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那地球在太阳的比例中间小得微不足道的地步，而这个地球比我又大几万万万万万万倍，我在地球中间是这么渺小，虽然体积渺小，它的位分高潮，虽然人这么小，虽然人这么微不足道，人可以算出大自然可以创造一些的东西，像我一脚探险者，像这旅行者看到土星、木星、土星，把他们的照片寄回来，这些的成就都是从人而来的。如果你把人当作是进化过程最后产生的活物，你是自我轻看自己。因为狗、猪、猫、马、牛、狮、虎，他们怎样传下去，永永远远不能产生理性，永永远远不能超越自然，永远远不能利用大自然成为他思想的工具，去研究更多更多的被造植物。他们永远就是活作食色性也，找东西吃，找老婆结婚，活到死，死再生，死以前生，生了再死，除此以外完全没有功用。人不是如此，人可以画出伟大的图画。你们在罗马的一定要抽空去找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品，是人间历史中间最大的怀宝，有很多就在这里。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最后的审判，还有以色列的祖先在西斯廷圣殿屋顶跟着后面的壁画大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拉斐罗的雅典修派、彼得贝琼还有许多最伟大的作品，佩鲁基诺、利皮、克拉纳克，还有这个许多最伟大的波提切利，这些的作品都在罗马地带，在 Florence， 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心灵中间产生出来伟大的东西。虽然他们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缺乏了圣经中间超自然的部分，米开朗基罗画的耶稣竟然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没有胡子的，这是违背犹太人文化。米开朗基罗画的天使从天上抱下比拉多那个审判耶稣的旁边的柱子下来的时候，天使没有翅膀的，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
那么他们至少把心灵里面最伟大的感受把它描写出来，这是文化的顶端，这是无价之宝，这是没有神启示的文化没有办法产生出来的东西。在中国最伟大的文学里面，你照着李白的诗，百花三千掌，气派万千，但是没有超自然的成分。你的杜甫在百居一，在王维的诗和他的话里面，你找不到自然的描写，没有超自然的意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认的价值都是在自然现世界中间去找到的，他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极限，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封闭的系统，进到超自然范围，产生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谈的不是小事，跟你谈是人类，是整个宇宙之间，整个历史中间，那在有限界与无限之间中间这个沟通，这个交流的真正的原则从那里来，也就是神创造中间的时候，把价值观放在人的里面。人所以是人，因为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在我们里面，所以人才有可能像上帝。什么叫做像上帝呢？就是那真正我们形象的原本，形象的原本成了我们价值的基础。这些话你要听再听，可能你要听两三次录音带，做一些笔记，好好思想，你更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我再讲一次，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是人本质，人形象样式的原本，这个原本呢，就成了我们价值的基础。我做个简单的比喻，我这个人生的样貌是这个样子，你说他难看吗？不错，还差不多。你说他好看吗？比我好看的很多。所以我是一个有形象，一个普通的人。那么这个形象呢，虽然普通，但是天下跟我一样样面孔的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还是独特的，对不对呢？你说当然你也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人，独特的人，独特的人，独特的人，这个叫 individuality， 这个叫独特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这是人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我是不能替代的。你把我clone，或者你把我复制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把那个复制的人带到我太太面前，她还是不要他。为什么呢？我跟他谈恋爱的经验，复制的人是没有的，对不对呢？所以我对他说，从前爱你娶你的时候我心情怎么样，那个复制的人讲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他只有我的样子，他没有那个经验。所以复制的人有外表形象，没有心灵形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只有外表的形状，他没有心灵的经历，那个经历，个别的经历是不能代替的，是无可替代的。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个独立的个体是与别人不一样的，但是却不是绝对不存。什么叫做绝对不存呢？就自我存在，不需要依靠别人。人不是如此，人是相对对存。什么叫做相对对存呢？我的存在是根据我爸爸的存在跟妈妈的存在结合以后产生的存在，所以他们的存在先于我的存在，他们的结合产生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根据他们的存在，就我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独存。我有独立个体的本质，但我没有这个绝对独存的本质。我的存在根据父母的存在结合产生的存在，父母的存在根据父亲的父母的存在，母亲的父母的存在，而祖父的存在根据曾祖父曾祖母的存在，曾祖父的存在根据曾祖父的跟父亲的母亲结合的存在，这样我们的存在都是相对的对存。我们相对性到最后一个根源的时候，那就创造万有的上帝，上帝创造万有，万有才存在。这样上帝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根源。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the root and the basic source of all existences， 其他的存在是根据神的存在而存在。
那么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也就是说呢，所有被造界中的人，只有人可以向上帝，这是何等大的尊贵，何等大的荣耀。所以我这个人的存在是根据神的形象造，神的存在也成为我存在的真正的根源了。那我向上帝，上帝是我存在的根基啊！我用人的范围来做一个解释的话，今天我去到照相馆去，先生，请替我照一个相，把我的形象、外表的形象样式，把它录下来好不好？好、哦，你坐在哪里？你头发一点好不好？我把它这样，他说要这样，那我要斜一点，笑一点，那这个按照你最好的形象，他就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呢，你本身就本相。以后呢就产生了照相，你说照相呢很美，照相很准确，但是不够修改的感情的精神的表达。所以你说我要画像，你跑到画家那里，画家跟照相的不同的地方是画家有头脑，照相有机器，画家有主观，照相机没有主观。所以画家画的图常常比照相机照的图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一张照片中间，爸爸做好的时候，孩子开玩笑做得不好，那么呢，孙子在玩耍，所以拍起来的时候，老前辈很严肃，小孩子乱七八糟。但是画像的时候，伟大的图画家画的时候，他把爸爸的神气、孩子的神气、孙子的神气都画成一致性的美，这个是拍照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那么这个主观的这个意象跟艺术的本质就投入在被画的形象中间了。所以这个画家画的时候，他画一个老人家的神气怎样严肃，把这经验表达出来，他就把主观的美感加入他的形象精神的结合，画出一个很尊严的老人出来。当他画孩子呢，他画那天真的孩子在最天真的时刻应当是怎样的眼神，怎样的看，对着谁视角发出去，所以他就画得很美的孩子在哪里。那一张伟大的图画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个个都在最精彩最美的时刻留下他的形象。所以这个叫做叫画像。现在有两样，第一是我自己本来有的，第二是照相，第三是范像，那画像。结果你把这些照片看了，画像再看了，看来看去，结果呢，你两个都不能带回家，但你一直想念从前见过几个人，那个叫做印象。所以现在有什么呢？有照相，有画像，还有什么？印象，印进去了。哦，他眼睛是这样，他鼻子是这样，你记得了，那就很奇怪了。你越爱的人，你越忘记他的面貌是什么的，奇怪吗？啊，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一直想不起，那个见面哦，是这样的，但是不见面又忘记了，所以呢，印象常常变成什么？变成印象派的印象，模糊不清的印象。但是奇怪的，你所喜欢的人常常想不起他恋红的人，你讨厌的人一想他恋红就出来了，这是很奇怪的。你所最讨厌的人，你一想到他就跑出来，就是这样，愁眉不败，这个愁不败，这个凶神恶煞的形象就出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你便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再回想他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产生的想象。那你看，有照相，有画像，有印象，有想象，有幻象，有梦想的像。那么这些东西有一个连线，从本体的形象一直到画像，到照相，到幻象，到想象，到意象，到这一个印象连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形象。所以现在我讲形象，我要解释的很详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么形象是什么？你的形象可以画出来的，有形有象。到底形象，我告诉你，圣经的想法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人把圣经当作很简单的书，不是。我教哲学差不多40年，我教神学差不多40年。我告诉你，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词句远远超过所有神学家、哲学家所能想象的最深、最深、